弟兄姐们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当中。那我们家上个月刚回国探亲本来我们是期待能够在回国的时候也是能够探访国内的教会，但是因为形势的紧张，那很多的敬拜都放到线上，所以我们也是很遗憾没有机会能够去到亲自的去到国内的教会但今天能够来到北山的中文部能够跟中国华人的弟兄姐妹一起用我们的母语来敬拜，那也相当于是弥补我们这样的遗憾，所以我们也是很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那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9:9-18，《列王记上》19:9-18。那为了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上下文，所以我会从第一节开始读。那列王记上还有列王记下可能是大家并不是很熟悉的两卷书，但至少列王记上的18章和19章那里面所讲的故事可能大家还是会稍微有点熟悉。那18章讲到说先知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他战胜巴利的先知。那在这18章当中我们看到是耶和华如何借着他的先知来得胜，我们也看到先知以利亚他所展现出来的勇气。但是到19章我们看到当以利亚他从加密山上得胜回来，他听到王后耶洗别对他的恐吓，他就变得胆怯，他就想要逃命。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他的胆怯，我们看到他的软弱。所以通过这两章连在一起的经文，通过以利亚的经历，我们也常常看到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会交杂着这种得胜跟失败、刚强跟软弱这样的交错。包括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们也看到教会它会经历属灵的复兴，但也会经历属灵的衰微。就如同我们个人的灵命，我们有时会走在灵命的高峰，但有时也会走在灵性的低谷。正如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如何处卑贱，如何处丰富。那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要不但要知道如何去面对灵性的这样的高峰去喜乐去享受，那我们更是要去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灵性的低潮。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甚至被罪所战胜，被仇敌所恐吓的时候，那我们如何要靠着神能够重新的站起来，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现在我给大家来读今天的经文，那我会从列王记上的19章第1节开始读到18节。那我们今天主要看的经文是从第9节到18节。这是神的话语，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我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我们的父，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恳求你借着你的仆人来对我们说话，借着你微小的声音，借着你不配的器皿来显明你福音的大能。来显明你自己的荣耀，求你在你的百姓当中显为大，使我们能够看到你的作为，就将荣耀、将感恩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威廉·克里的名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他本是一位鞋匠，但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被安立为牧师。并且他不满足于在英国牧会，他有一个意向，他要去海外宣教。后来他成为一名宣教士，他去到印度，他是新教在现代教会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宣教士，所以他也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那威廉·克里他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从神期待大事，为神”。图谋大事，威廉·克里他在印度一待就待了41年。经过他的不懈的事工，有700多人信主，并且他将圣经翻译成当地的6种通行的语言，还创办了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因着他的这些服事，因着他所建立的这些事工，它大大影响了印度它的文化、它的社会。所以，无论是在教会历史上，还是在印度这个国家历史上，威廉·克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克里，他从神期待大事，他也确实从神领受了大事。他为神图谋大事，他也确实为神成就了大事。而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克里的故事，但是在这个版本当中，却没有提到克里他在印度早年的经历。那他在印度最初的7年当中，其实生活、事工都是非常的悲惨，都是非常的艰难。首先，他唯一的童工，在他一到了禾场就抛弃了他。而且他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来养活他的家人。后来他又 感染了疟疾，他差点因此丧命。而之后，他5岁的儿子感染了痢疾，而最后死于这个疾病。是克里亲自用手把他的儿子埋在了印度的土地上。而之后，他的妻子因为遭遇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而最后也是精神崩溃，不得不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而当中最让人沮丧的就是在这7年当中，虽然克里他拼命的去向神传福音，他努力的想要去邀请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信主，没有一个人得救，没有任何大事发生，没有任何大事成就。所以我们看到约翰我们看到克里，虽然他有这样的信心。他从神期待大事，他为神图谋大事，但是他也必须学会，在大事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必须要恒心忍耐，他必须要忠心侍奉，只等到神开始借着他真的来成就大事。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他和威廉·克里一样。也是为主大发热心。以利亚从神期望大事，所以他恳切的祷告，他求神不要降雨。结果雨就3年零6个月没有降在地上。我们也看到以利亚，他为神图谋大事，他在加密山上击败了450个巴利的先知，他向以色列百姓证明，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主大发热心的以利亚，哪怕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没有放弃，他也没有退缩。但是，当以利亚他以得胜的姿态从加密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立刻就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本以为他会受到众人的夹道欢迎，他本以为他会见证以色列全国的一个属灵的复兴，但他所收到的却是王后耶喜别的死亡通牒。耶喜别对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取你的性命，就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他听到之后非常害怕，他撒腿就跑，他一直跑到了犹大边界。他跑到了旷野，那是他心如死灰，他一心求死，他对神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但是这一次，神没有回应以利亚的祷告，相反，神差派了一位天使给他水喝，给他饼吃，然后以利亚就走了40昼夜，来到了神的圣山，就是何烈山，就是当初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来颁布律法的何烈山，但神为什么要把以利亚带到何烈山？在何烈山上，神要对以利亚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重点内容。首先，我们看到神借着微小的声音来对以利亚说话。当时，以利亚他孤身一个人躲在山洞里，他孤独寂寞，心灰意冷。神的声音没有在加密山上，在以利亚战胜巴利先知的时候临到他，而是当以利亚被耶喜别所吓破胆，逃到旷野的时候临到他。而那位曾在加密山的山顶上夸胜的先知，如今却沦为在何烈山的山洞里逃避追杀的一个逃犯。但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的声音临到了他。另外，我们看到神不只是在以利亚大有信心、与神有亲密关系的时候才对他说话，才向他显现。神更是在他信心软弱，甚至灵性崩溃的时候来对他说话。第9节， 这时，神就好像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在呼唤那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孩子。他关切地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而且现在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可以从以利亚的回答当中感受到他当时的心境吗？他失望、沮丧，并且充满了怨气。他对以色列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背弃了他们与神所立的约。他也对耶和华感到愤怒，因为当这些人来逼迫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他没有保护他的先知；而当耶洗别来恐吓以利亚的时候，他也没有与他同在。但我想以利亚，他更是对自己感到愤怒，因为他成了一个懦夫，一个逃兵，他在敌人的面前临阵脱逃，所以他说：“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你此刻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也许你也曾经为主大发热心，你也曾经想要为主来成就大事。但现在你的爱心冷淡了，你的火焰熄灭了，你可能对人、对神、对自己都感到失望。也许你也曾经意气风发地站在信仰的山顶，就像以利亚站在加密山的山顶之上，但现在你却走在属灵的低谷当中，正躲在绝望的山洞里。就如同以利亚一样，你或许想要逃避，甚至想要放弃，但是请你思想以利亚，因为就是当他躲在山洞里的时候，当他心灰意冷的时候，当他对神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信心的时候，神并没有忘记他，神并没有放弃他，而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了他，神以一种亲近的、温柔的方式来向他显现。所以你也要等候你的神，就是以利亚的神，因为他必使你的灵魂苏醒，他必使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他要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的身上来显明他的能力，显明他的刚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声音是在什么时候临到了以利亚，是在他躲在山洞里，在他经历信仰低潮的时候。下面我们来看神的声音是如何临到以利亚。11节和12节告诉我们，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分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吗？想象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的场景，想象地动山摇、天崩地裂的场景，想象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的场景。但经文说，耶和华不在狂风中，耶和华不在地震中，耶和华不在烈火中。这些可怕的意象，只不过是耶和华显现的前奏。而直到大火之后， 神才借着微小的声音来向以利亚来显现。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是微小的声音，新译本的翻译是低微柔和的声音，而英文标准版 ESV 的翻译是低声的耳语。但这些翻译其实都没有表达出这个词原本的意义，并没有展现出这个声音它的一个全貌。这到底是怎样的声音呢？在这个形容这个声音的短语，在希伯来文中其实是由三个单词组成，其中两个是名词，还有一个是形容词。第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声音，那我们很能够理解，因为这里讲到耶和华他是用微小的声音。但是第二个词，它的意思其实是寂静，寂静无声的意思。而第三个词，形容词，那它的意思是细微的、纤细的。所以这整个短语可以被直译为细微的寂静之声。也就是说，这个声音它是如此的低微，以至于你都无法判断它到底是属于声音，还是不算声音。这是一种无比微小的声音，同时又是一种可以听到的寂静。在有声与无声之间，只有一层薄纱的厚度。所以这是最轻微的声音，是最弱小的声音。但神为什么要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向以利亚显现他自己？这里所凸显的是一种对比，是一种对照。因为之前的狂风、地震、烈火所代表的就是那些轰轰烈烈、引人注目的手段，而微小的声音所代表的就是那些微不足道、最不起眼的方式。神当然可以通过神迹奇事来吸引人的注意，来彰显他的能力，但神更愿意用最普通、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方式来彰显他的荣耀。而只有那些真正属神的人，那些真正的基督徒，才能从微小的声音当中辨别出神的同在，才能从平凡的事物当中认识到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有听到神的声音，轻微的声音，神对你说话的声音？我经常听到有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他们会说他们真的有听到神的声音，或者说他们就好像有人真的是在他们的耳朵边对他们说话，或者在他们的心里会产生特别的感动。我不想去判断他们的经历到底是真是假，我只想说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微小的声音并不是那些人所理解的意思。微小的声音并不是指那些神秘的、超自然的、可以炫耀的经历，恰恰相反，微小的声音是指那些最平凡的、最不起眼的、最微不足道的方式，也就是小药理问答当中所说的普通的门恩管道，也就是神的圣道、圣礼还有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读经的时候，当你听到的时候，就是神在对你说话。而且神通常不是使用那些有名的讲员，而是借着默默无闻的传道人，借着每周你都会听到的本堂牧师的讲道来对你说话，借着这些你习以为常的方式，甚至你所藐视的方式，神来对你说话。因为神还要借着不起眼的仆人，通过不起眼的方式来彰显他的大能，使你将荣耀不是归于那个人，不是归于你的经历，而是能够归于神他自己，使你所读到的经文、所听到的信息、 可能对于别人来说是最平常不过、最普通的话语，但它却真正的能够刺穿你的心，能够坚固你的信心，安慰你的灵魂，指引你的脚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去追求那些超凡的属灵经历。无论你的经历有多么的奇妙，都比不上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他所经历的那样的得胜。但即便是有过这样经历的以利亚，他也会落到灵性的低潮。而在他低潮的时候，神不是通过更多的神迹奇事来坚固他的信心，而是通过微小的声音。而因着这微小的声音，以利亚他可以重新得力，他可以重新的回到他的岗位，他可以重新的去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我听到过太多宣称自己有过特殊经历的人，最终他们离弃信仰，甚至成为异端。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忠心的善用普通门恩管道的人，热心读经，专心听道，恒心祷告，并以感恩的心来领受圣餐的人，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曾经背离真道，失去救恩。因为耶和华不在风中，不在地震中，也不在烈火中，而在微小的声音中。正是借着平凡的人，通过普通的方式，耶和华来彰显他的大能，来见证他的荣耀。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也许你是因为父母、配偶或是朋友的缘故才来到这里。我想对你说，你期待神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使你相信他？你所期待的是不可思议的神迹吗？还是内心的那种不可抗拒的感动呢？还是你想要经历生活上的天翻地覆，你才相信神是又真又活？但我要告诉你，今天你所听到的就是神的话语，哪怕这是从一个微不足道的传道人口中所发出的微小的声音，但是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是神他在对你说话，他在呼唤你走出你所躲藏的洞穴，他在呼唤你要站在他的面前。而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不应当抗拒，你不应当藐视，而是要走出你所躲藏的洞穴，站在神的面前，在他面前承认你的过犯，接受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因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要为你，是要叫你因着信他，能够在他里面得到永远的生命。虽然只是短短的信息，但是当你真的意识到这是神，他在对你说话，你就可以感到这信息当中他所带出的喜乐，他所蕴含的力量。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既然你已经听到神的话，你就不可硬着心肠来躲避他，来抵挡他。你若来到耶稣面前，你若愿意相信他、接受他、信靠他、跟随他，就必得救。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得救的经历，真正重要的是那位拯救你的主，他是大能的主，而正因为他有大能，所以他甚至可以使用最不起眼的方式 使死人复活，使罪人悔改，使浪子回头，使你能够得着救恩。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对以利亚用微小的声音来对他说话。而当以利亚他在山洞里的时候，当他在绝望中的时候，在狂风、地震、烈火之后，他终于因着这个微小的声音，他走出了山洞。他似乎被这声音打动了，他似乎认出这就是神的声音。13节说，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站在洞口。那这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第6章中的天使，他们侍立在神的宝座前，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因为天使，他知道神的荣耀是他们所无法直视的。那这也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33章当中的摩西，那当时摩西他求神能够来向他显现，来显现他的荣耀。那耶和华就从摩西面前经过，那他把摩西当时放在磐石的穴中，并且用手来遮盖他，因为耶和华说：“人必不得见我的面，因为见的人必要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亚他是用相同的方式，他蒙上脸，他走到洞口，因为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就是神，而他没有脸来见他的神。那似乎以利亚他领会了神的意思，似乎他从微小的声音当中辨认出了神的大能。但我们立即看到，神在13节又问了他相同的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而以利亚又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他又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看到以利亚，他仍然在抱怨，他仍然感到沮丧，仍然感到愤怒。所以，以利亚他还是没有明白，他还是需要重新来学一遍同样的功课。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当神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马上的领受；当神他通过各样的方式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马上的接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从神那里来听到同样的信息。那在这里，神他就好像是一位耐心的老师，他在教导一位迟钝的学生，而这位学生就是以利亚。他在15到18节再次对以利亚说话，而这一次神要差派他去找3个人，神要以利亚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做先知来接替他。那我们可能觉得在这里好像神他改变了他的话题，好像他不再纠结于以利亚到底有没有真的信靠他，而是让以利亚去做一些不相关的事情。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神并没有转移他的话题，神并不是在告诉以利亚新的启示，因为同样的一问一答告诉我们，神其实是在教以利亚同样的功课，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而在17节，神对以利亚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这里出现了一种接二连三的表述方式，也就是在一件事发生之后，紧接着又发生另一件事，而再接着又发生另一件事，这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否让你想起了某节经文？事实上，这应该让我们想起我们之前刚讲到的经文，也就是在11节和12节，里面讲到狂风之后有地震，地震过后有烈火， 就是同样的一种结构，同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这样一种对称的结构。首先是同样的一问一答，而紧接着又是相似的表述方式。所以我们可以推测，11节中的狂风、地震、烈火，它与17节中的哈薛、耶户、以利沙存在一种对应的关系。而如果你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了解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你甚至可以把哈薛想象成是狂风，因为他将率领亚兰的军队席卷整个以色列，使得以色列国遭受沉重的打击。你可以把耶户想象成是地震，因为耶户他本来他是亚哈的仆人，亚哈的臣子，但是神借着他最终颠覆了亚哈的王朝，拆毁了巴利的祭坛，而以利沙就像是烈火，洁净的烈火，因为神借着他要炼尽他的百姓，特别使他们脱离偶像和罪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对应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那神他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两件不相关的事情。事实上，神他在之前对以利亚用微小的声音来向他显现，跟他现在将告诉以利亚要去做这些事情，他是有紧密的关系。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我们还要看到哈薛并不是神救赎计划的中心，耶户也不是。以利沙也不是，这些人都只是铺垫，只是背景，而真正的焦点其实是出现在第18节，也就是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里提到了神所留下的7000人，相比整个以色列国，这7000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今天在美国的 RP 教会的所有的会员人数加起来，也就差不多7000人。但是，这很小的一部分人，却是神救赎计划的焦点，就是神宏伟蓝图的中心。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但正是借着这剩下的余数，这极少的百姓，神要彰显他的大能。正如神借着微小的声音来显明他的伟大，现在他又借着这一小群百姓，要来显明他的伟大。而这就是神要以利亚所学习的功课，他要以利亚明白，他正是要通过这些微不足道的方式，在人看来最不起眼的方式，来见证他极大无比的荣耀。而事实上，这是从这7000人的后裔当中，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借着他在地上所活出的完美的生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完全的赎罪祭，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有学到同样的功课？今天当你放眼美国，你会发现教会正在不断的萎缩，基督徒的人数正在不断的减少，我们正在被越来越边缘化，逐渐成为少数群体。而今天当你观看四周，你会发现，在座的也不过是零零星星、稀稀少少的10几20个人。你是否会因此而感到沮丧？那北山的中文事工是在大概8年以前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还在神学院读书，我在北山也是跟着马牧师一起来服侍。 那我们也曾经畅想，5年之后、10年之后，教会会成长到一个怎样的规模，会结出何等丰盛的果子。但是尽管马牧师、马师母还有其他的同工忠心的侍奉，教会的人数却一直都不能突破。等到我们看到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灰心吗？我们应该去怀疑神到底是否真的有在做工，有在祝福我们的事工吗？或者甚至，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去到其他的教会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伟大并不取决于信主的人数或是教会的规模，神的伟大更多是通过卑微的器皿。通过一小群持守信仰、恒久忍耐、愿意在小事上忠心的信徒来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去向巴力屈膝，去与巴力亲嘴，也不要因为人数的稀少而想要加入可能资源更多、人脉更广的巨型教会。你所要思考的，就是这里的牧师，他是否有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语，是否有尽心的来牧养神的百姓？而你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羔羊，是否有忠心的来回应神的话语？是否有尽心的来跟随你的牧者？你若能在小教会当中委身，你若能在小事上忠心，神必使你看见他的荣耀，并且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荣耀。我盼望北山的事工可以兴旺，我也相信神必纪念马牧师、马师母，还有其他同工的辛劳。就像我们今天诗篇所唱的，神必使流泪撒种的可以欢呼收割。但如果我们还在撒种的时候，就因为没有看到果实，我们就放弃，我们就离开。那在欢呼的时候，我们只会有更多的懊悔，很多的羞愧，并且我们所真正盼望的，不单是北山教会可以兴旺，我们真正期盼的，更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并且在那一日，神将不再用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而是要用轰鸣的雷声，用震耳欲聋的号角声来宣告耶稣基督的降临，并且在那一日，我们不再是这一小群渔民，而是我们要看到神要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招出数不胜数的圣徒，我们将同他们一起站在神的宝座前，我们将和他们一起，永永远远的敬拜神。所以，如果你没有在这小事的日子，没有大事的发生的日子离弃神，而是愿意来持守你的信仰，愿意忠心，神必在他显现他荣耀的日子，使你与他一同来享受这样的荣耀。亲爱弟兄姐妹，神真的是非常恩待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2个世纪，神差派了马礼逊、戴德生、尼维斯、李艾瑞这些在宣教历史上面赫赫有名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宣教。但我们也看到，宣教的黄金年代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很快，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入侵中国，而抗战结束之后，又有国共内战，而在内战之后，对教会的逼迫又随之而来，宣教士被驱逐出境，牧师被关进监狱，这些战争和逼迫就如同狂风、地震、烈火， 看起来他们好像摧毁了宣教士他在中国所付出的一切的努力。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因为信心的种子被保存了下来。这些种子，它在狂风中、在地震中、在烈火当中被保存了下来，并在今天结出丰盛的果实，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教会所看到的这样的复兴。但你是否知道这些种子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被保存下来？当宣教士都被赶走，当牧师都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正是那些生活在农村的、那些目不识丁的妇女，她们保存了信心的种子，她们捍卫了福音的真理。正因为她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所以政府都懒得把她们关进监狱。而正因为他们又是如此冥顽不灵，以至于没有任何人，甚至他们自己的丈夫也无法强迫他们来放弃信仰，而他们就是这样持守着他们的信心，并且凭着这样的信心来向他们的孩子、向他们的邻舍来传最浅显、最简单的福音。他们并没有受过任何神学院的教育。他们甚至很多人都不会读圣经，但是就因着他们这样的淳朴的见证，许多的人都接受了福音，都相信了耶稣，从而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样的复兴。所以，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一小群的妇人，通过他们微弱的声音，神彰显了他的荣耀，扩展了他的国度，坚固了他的教会。以至于狂风不能吹倒基督的教会，以至于地震不能震塌基督的教会，以至于烈火不能烧毁基督的教会，甚至连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基督的教会。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成为这样微小的、渺小的器皿？通过你微小的声音。通过你软弱的身体，来显明神极重无比的荣耀，来成就神那深不可测的旨意。我们所求的，并不是要成为以利亚或是戴德生那样的伟人，我们所求的是成为那不向巴力屈膝的7000人当中的一位。我们所求的是成为那不向逼迫低头的农村妇女的样式。虽然历史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因为神看他们是忠心的，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名字可以名垂千史，还是我们的名字能够被神所纪念，能够被记在那羔羊的生命册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从神期待小事，为神图谋小事，在小事上忠心，并且相信神可以借着小事来成就他的大事，来显明他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天父，大而可畏的神，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歪曲悖谬的时代，但是你没有撇下我们，你仍然使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过团契的生活，能够彼此的兼顾。你更是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你所颁布的圣礼，能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兼顾我们。主要我们祈求你，能够使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使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玷污，不向巴力屈膝，也不与耶喜别亲嘴。让我们不要因着这个歪曲败坏的时代，因着他们的逼迫，我们就妥协，我们就与他们为伍。 哦，主啊，虽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仰衰微的时代，但我们仍然从你期待大事。我们盼望那荣耀的日子来到，在那一日，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跪拜，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哦，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愿你在你的荣耀当中来向我们显现。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